苏联的事情放松，你怎么能够做耶和华的军队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谁能够做耶和华的军队，就是对物质的需要没有太过奢侈的求，能够做耶和华的军队。谁能够做耶和华的军队，能够警醒，对属灵的事情一点不放松，这种人能够做耶和华的军队，能够做耶和华的军队。所以你看耶和华的军队他需要这样的人。另外一点，我们看属灵的武器，属灵的武器一共有三种。第一种是什么？脚。第二种呢？请大家大的，第一种什么？脚。第二种呢？聪明。第三种，我把这是属灵的武器。第一种是脚，这是属灵的武器。武器，这个脚做什么呢？招待的时候，还没有铜器铁器，他们是用脚器。我们翻开《民数记》第十章。民数记第十章第一节，第十章第一节，我来读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，都要锤出来的，用以召集会众，并叫众营起行。吹号的时候，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到会幕门口。第四节，若单吹一只，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，吹出大声的时候，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。二次吹大声的时候，南边安的营都要起行。他们将起行并吹出大声，吹大声。那么你在这里看，在这里号，号是带这个脚，脚这个号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两个是。那么你看这个号声或者脚声，它有两个功用。一个功用是什么？一吹的时候会通通来聚集，这是一个。再有一个呢，一吹的时候就把营就起行，他们开始要走旷野的路。所以这个号声有一种就是召集，这个号声有一种就是起营，就是行路就开始往前走。那么这个脚声或者号声代表什么呢？这个脚声或者号声就代表神的道，代表神的道。那么你看一吹出来，人就来聚集。你看这个是代表福音，这个耶稣被高举，万人呢都要归向，万人都归，这是代表福音，这是代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，代表福音。福音就是把人从世界，福音把人从罪恶，就把它召集起来，把它召集在一起。可是有一个所谓心派，什么叫做心派？就是不信派，才叫做心派。其实这个心呢，我前几天跟几个牧师在交通，我说这个心呢，其实我并不反对。为什么不反对呢？因为我们是做新人，我们做新，旧人一过一过去，我们一切都变成新。我们是做新人，我们是过新事，我们是过新生活，所以这个心并不是不坏。可是有一种叫做心的心，其实就是不信，不信。那么这个教会里面有一种传道人不信，不信派，这种是有的。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去找这个不信派的牧师，告诉他什么呢？他说我妈妈就要过去了，求求你去帮助她，叫她能够进入。他的意思什么进入呢？叫她能够进入到这个属天的境界，能够进入到这个属灵的境界。那么这个新派的牧师他没有这样的经验，但是既然是牧师，他也不能不去。所以结果衣服穿起来就跟这个女孩子就到他们家里了，看见那一个病人已经在弥留之间，那个病人呢好像已经危在旦夕，就要离去。 所以呢，他就坐在他的旁边，不知道要给他讲些什么能够帮助他进入。以后呢，他就问这个病重的女人，他就问他说，你受洗了没有？他就点点头表明受洗。你在教会里面领过圣餐没有？他也点点头，已经领过圣餐了。教会里面名簿有没有你的名字？他也点点头，有你的名字。那么他就说，你看你也受洗了，你也领过圣餐了，你也把名字列在教会的一个名簿了，所以你就可以放心了，你就可以平安了。但是他的心照样放不下，他的心照样停不下来。这个以后呢，这个不信派的牧师看见完了以后，他照样是恐惧，他照样是不安，不知道怎么帮助他。以后他就用这个一节圣经，他说神就是爱，你看一个爱的神怎么会叫人灭亡？神就是爱，一个爱的神怎么会忍心叫他要人类的下到那个黑暗的所在？说你放心好了，这个爱的神他一定不会给你灭亡的。但是讲完了以后，他照样不能够平安，他照样心也放不下，以后他就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。当然没有办法，他突然间想起小孩子他妈妈叫他的故事。那么这个故事是什么呢？这个故事就是十字架，那个钉在上面的那一位叫做神的儿子。这位神的儿子为什么要钉在哪里呢？因为他是义的去代替不义，因为他是无罪的去代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有罪能够变作没有罪。他就把妈妈叫他这一套以后就背一遍给他听，到背完了以后，这个女人的心就平静了，她心就放下了，她里面立刻就安稳了，安稳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去得人，把人召集，我们不是用高言大志。今天我们去得人，我们把人召集，我们并不是用着我们的学问或者口才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用什么呢？我们用老旧的故事，用老旧，用老旧的故事。可是你发现什么呢？你发现老旧的故事用出来没有功效，没有功效。你看看这一个基甸，他脚声一吹就有功效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基甸脚声一吹，还上面有一句话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他脚声一吹就有功效。如果耶和华的灵不降在他身上，这个脚声一吹就没有功效。可惜我们今天有很多为主做工的人，我们觉得我们吹了没有功效，我们换另外一个办法你照样没有功效。所以这个脚声代表什么呢？我们代表福音，因为能够把人召集。还有脚声什么？脚声叫以色列百姓起营，能够往前走，能够往前走。那么走什么？走这个漫长的路程，因为要通过一个旷野，用往前的，所以需要用神的话来带，需要用神的话来领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带他们，不知道怎么领他们。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我们要跑过这个世界的路程，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带，用神的话来领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我们会误会，我们会错误。好像说属灵的生活，什么叫做属灵的生活？今天坐在这里，不知道有多少人，他以为属灵的生活就是做一个礼拜，就是献两个钱，这个叫做属灵的生活。今天有多少人，他以为这样是属灵的生活，这不是属灵的生活。如果没有神的道，你怎么能够把我们带，叫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属灵的生活？那么属灵的生活是什么呢？属灵的生活要有根的生活，属灵的生活要有真饭的生活，属灵的生活要有身体的生活。什么叫做根的生活？弟兄姊妹，我喜欢用这样的比喻，一口树它分作两部分， 有一部分是在泥土底下，有一部分是在泥土的上面。泥土的上面有枝子有叶子，泥土的上面有花有果，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泥土的下面，那一个下面就是什么？根，就是根。所以属灵的生活要有根的生活。什么叫做根的生活？就是要有看不见的生活。什么叫做看不见？因为上面这一部分看得见，通通从下面这一部分看不见来的。但是今天多少神的儿女，他属灵的生活有那根的生活，有看不见的生活呢？他的祷告他看不见有祷告吗？他的不听他看不见有不听吗？他的温柔他的看不见也一样温柔呢？他的热心他看不见也一样热心呢？如果看得见的没有，只有看得见的有，这一部分是造作，这一部分是真假，不是实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属灵的生活要有根的生活。今天晚上坐在这里，他多少人属灵的生活只有光的一面，没有暗的一面，只有眼睛眼前一面，没有眼的一个，叫做属灵的生活。第二，属灵的生活要有征战的生活。征战的生活，我们打什么仗？我们跟世界打仗。我们跟打什么仗？我们跟自己打仗。我前几个晚上我就提到了一件事情，大卫王当时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乃是把战利品拿出来建造圣殿。俄归金有多少，炼金的银子有多少，用战利品来建造圣殿。什么叫做战利品建造圣殿？今天的一个教会就是没有战利品建造圣殿，所以人对教会不稀奇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战利品建造圣殿。什么叫做战利品？我圣斗肉体，我把圣斗肉体这一个见证摆出来，我胜过世界，我把胜过世界这个见证摆出来。我曾经怎么样的不胜过恶者的计谋，我把这个见证摆出来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胜过肉体的见证摆出来，如果你有胜过世界的肉体见证摆出来，你看这个教会还不活，这个教会还不叫人羡慕，这个教会还不叫人稀奇。结果现在教会怎么样呢？没有战利品在那里建筑，没有战利品摆在那里，所以这个教会平平淡淡。这个教会不要说万人不稀奇，就是你也不稀奇。为什么你也不稀奇？来了以后就是唱两首诗，来了以后就听了一些八主的道，以后呢阿们散会就回家，这样呢你哪里有兴趣？所以什么叫属灵生活？征战的生活，这是属灵的生活。我们不但要属灵生活，我们要有身体的生活。身体什么叫做身体生活？身体生活就是教会生活。什么叫做身体生活？身体生活就是配搭生活。但是多少人来到礼拜堂的时候，做完礼拜八脚就走，一个礼拜来一次，张三李四也有一个人迟到。没有人知道教会里面到底情形怎么样，他也不闻不问。没有身体的生活，没有，这不叫做属灵的生活。如果叫做属灵的生活，要有根的生活，叫做属灵生活，要有征战的生活，要有属灵的生活，就叫做身体的生活，这叫做属灵的生活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在基督教会的里面，我们尽是看见一件事，看见什么事呢？什么叫属灵生活？我礼拜天到礼拜去穿着漂漂亮亮，以后做完礼拜丢两个钱就回来了，我今天功德完满，对神的责任已经尽光，这叫做属灵生活。那么像这样属灵生活要用什么来带？要用脚声来带，要用神的话来带。如果不是脚声，不是神的话，你不能带。第二种武器是什么武器呢？就是空瓶子。这个瓶子，我想我们搬一句圣经来解释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 后书第四章第七节，第七节请大家一起念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，来我们大家一起念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在这里讲到瓦器，这就是空瓶子，空瓶子。你看这个瓦器或者这个空瓶子代表什么呢？是代表你跟代表我。为什么代表你跟代表我呢？因为这个瓦器是用泥土去烧的。为什么代表你代表我呢？因为你跟我是用神用尘土去造的，造的。所以这个瓦器非常脆弱，这个瓦器不堪一击，你一击它就碎，一击它就烂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实在很脆弱，我们在撒旦的面前我们也照样很脆弱，但很脆弱。你看参孙，他很了不起，到坑里面去，一个狮子拉了就把它撕碎，把它撕碎。再有参孙看见非利士人来，一根骨头拿起来，一个一个的，一连杀了1000个人。你看这是参孙能吗？不是参孙能，不是参孙能。为什么杀狮子而且能够杀1000个非利士人呢？因为宝贝放在瓦器，因为它里面神宝贝在它里面，神在它里面。到了神从他身上离开，他跟平常人一样，他跟瓦器一样，咱们跟瓦器一样。非利士人抓到他，把他眼睛挖出来，非利士人抓到他，把他捆绑，抓到他放在戏院里面，在那个地方戏耍。所以是脆弱，我们人是很脆弱，能够像参孙那么勇猛，因为宝贝在他里面。那么你在这里看，宝贝怎么会在他里面？就是说我们是瓦器，我们怎么会让宝贝放在我们里面呢？怎么会放宝贝放在里面？我相信几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你认识他，你知道他宝贝。你不认识他，你不知道他宝贝。有宝贝放在里面，你认识他，知道他宝贝。我们家里有一个笑话，怎么样笑话呢？20几年前，有个老太太拿了一卷的画交给我那个。这个画外面呢都是铸的，有一点铸，旁边就有点坏，有点坏。那么吴太太呢，因为老人家的好心肠，她看见这一堆脏东西以后就把它拿回来了，拿回来了，看见里面都是画，一张一张的画，一张一张的画。过了大概不知道是一年还是半载，这个老太太就问我那人说，请问我送给你那一些画，你现在怎么样呢？把它装起来。吴太太告诉他说，他是对不起的，我看看破破烂烂，我已经早就丢在那个垃圾桶的里面。他说丢在垃圾桶的里面，里面有唐伯虎的真话，有唐伯虎的真话。但是吴太太不认识他，吴太太不宝贝他，里面有说唐伯虎的真话，我那人把他丢在垃圾箱。唐伯虎，因为你不认识他，你就不会宝贝他。我们对主也是一样，你他宝贝是因为你认识他，认识他。再有呢，你怎么会让他呢？因为你爱他，因为你爱他，你才会把你心灵里面的地位给他。你不爱他，你不会给他。我那人最近从国外回来，他给我讲，他说小儿子每一天就哼一首诗，哼什么呢？我心多痛苦，我的母被夺去啊！我心很痛苦，因为我妈妈要回去。他12岁，他就到那里去。妈妈 越回去的日子越近，他的这个曲就唱得越多，他心大痛苦，因为妈妈要回去。吴太太跟我讲的时候，我的心酸。我跟我那人说，我说这样好吧，你去照顾他，让我一个人在台湾过活。为什么我要让他呢？因为我爱他，所以我要把妈妈让给他，把妈妈让给他，因为我爱他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爱他，你会把你的心让给他，你爱他，你会把你的心来让给他，让给他，是第二，就是爱的问题。那么第三呢，空气你要把它倒空，把它倒空，你没有倒空，它怎么能够进在里面？所以我常常说，腓立比书二章，这是耶稣的倒空；腓立比书三章，这是保罗的倒空。腓立比书二章耶稣的倒空，他说什么呢？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。这个虚己就是把自己倒空，他把天上那个宝座的权势把它倒出来，到了最后在十字架把命也倒出来，他倒空。腓立比书第二章三章，这是保罗的倒空。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，就热心说他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，但是他倒空，他把他的出身倒出来，他把他的地位也倒出来，他也倒空。他什么样说倒空呢？因为他说我只有一件事，这一件事是什么？这一件事是耶稣，其他的都倒空。他说我只有一件事，这一件事。难道保罗没有其他的？不是没有其他的，他都倒空，倒到剩下一件，这是一个倒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空气要让他在里面，我们要倒空，一个是认识他，一个是爱他，一个是倒空。那么这个空气到一个地步他要打破。什么叫做打破呢？我想打破的意思就是不惜牺牲，不惜牺牲。旧约的里面，亚伯拉罕的以撒是他独生的，亚伯拉罕的以撒是他所爱的，但是他不惜牺牲，带到摩利亚山准备献给神，他不惜牺牲。新约的玛利亚，神说叫他要怀孕，喂，你看这个关系多大。如果怀孕，婚姻立刻出事；如果怀孕，生死的问题就来；如果怀孕，生命就有危险。因为犹太人的律法，没有出嫁的女孩子怀孕，可以用石头打死，生命就立刻就要发生问题。可是，你看见了玛利亚，她说：“我是你的子女，我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。”什么叫做照着你的话成就呢？她不惜牺牲，为了主，她愿意牺牲。还有呢？你圣经的里面，你看见很多人物，像法兰西斯，他准备到麻风院去做工，他的父亲是一个贵族，就给他摊牌，他说你到麻风院去工作不能的，你一去的话，我立刻跟你父子的关系就割断，你不能去，你一去的话，父子的关系一断，我的财产你就不能承继了，就不能承继。以后法兰西斯这怎样大夫呢？他照样是要去。他说：“如果你照样是要去，你要明白，你现在身上所穿都是我的。”以后法兰西斯一件一件的剥下来，一件一件的剥下来，剥到剩下一个短衣短裤，在一个寒冷的天气，就这样离开他的父亲。他不惜牺牲。不是牺牲，所以空气敏是什么？空气敏，这是一个打破，这是不是牺牲，这是第二种武器。第三种武器呢，就是火把。火把，火把代表什么？火把就是代表你，代表宝贝在里面。你看宝贝在里面就有能力，所以你四面
受敌，但是不被捆住。因为有能力，你的心里作难，但是不至于失望；因为有能力，你遭逼迫，但是也不至于被丢弃；你有能力，你被打倒了也不会死亡，也不会死。所以这个火把代表什么？火把就代表能力。那么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，用作这个号来吹，你吹不动。你怎么办？你换一个喇叭来吹。如果你换一个喇叭来，喇叭来吹，你能够不能够把它吹得动？我们今天的情形就是这样，我们用神的道来讲，讲不动。这个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换另外来讲，换做什么来讲？我们用知识来讲，我们用口才来讲，我们用新闻来讲，我们也用做这个知识来讲，也是用知识来讲。其实机电是最好的例子，机电用号吹能够吹得动，因为机电它有灵，有能力。我们今天用着老旧的故事，我们把人讲不动，因为我们没有灵，因为没有灵。机电号声一吹，32000都来，因为有灵。我们今天呢，把这个福音讲都讲不动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灵，没有能，因为没有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火把代表圣灵，火把代表能力。你看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得着能力。这个你们呢，就是神要找空气灵，要找这个空，要找这个空的器皿。这个器皿你一定要怎么样呢？这个器皿一定要倒空，这个器皿一定要打碎。如果不倒空不打碎，你不能够显出它的作用。可是今天有很多人说，我就是没有力量打空，我就是没有力量打碎。倒空我没有力量，这个打碎我也照样没有力，我也照样没有力量。那么我常常提到这件事，关于圣灵的问题呢，圣灵问题。有的人说，如果我有力量来倒空，如果我有力量来去打碎，我就不要再靠圣灵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意志的力量已经够用，我为什么还要靠圣灵呢？其实弟兄姊妹，这一件事好像有矛盾有冲突，其实没有矛盾跟没有冲突。我去年在这里培灵会的时候，我曾经讲过一件事，就是浪子。浪子啊，他回家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跑过去抱他，亲他。那么跑过去亲他跟抱他，说浪子他已经洗完了澡，换了衣服才抱他亲他的。凡是他没有洗澡没有换衣服，父亲就抱他去亲他，是有还是没有？没有。没有换衣服没有洗澡，父亲就抱他就亲他，你就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说这个浪子还是一身脏，这个浪子还是一身臭，这个父亲就把他抱起来就亲他。那么好，我们现在有个难处，这个难处是什么呢？我们根本呢也不必倒空，我们根本也不必接近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盼望神给我充满，那么就跟浪子一样，浪子一样。那么如果像这样讲法，似乎不合乎圣经呢？你又很害怕，为什么很害怕？因为我们常常发现一件事，有的人追求圣灵，结果呢，他所追求到的不是圣灵，反而出来一个毛病。那么最低的限度，你看见一件什么事？你看见这个浪子，他要回家的时候，已经开始有一个倒空的心智，有一个要洁净的心智。他怎样说呢？他醒悟过来，我要告诉父亲，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这个心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追求圣灵的问题，我相信心智非常要紧，心智非常要紧。还不在乎你已经倒到什么地步，你已经接近到什么地步，在乎什么？在乎你有一个倒空的心智，你有一个接近的心智。我很喜欢用一个老全教士的一个比喻，他过去的时候，他把他一生的产业都交给他的义女，就干女儿。 他的干女儿去整理他的这个财产的时候，就在中间发生一件事，看见一件事，在一个小箱子里面有一封信，这是他干女儿在六岁的时候写给他的。
就看，
那么你在这里看，六岁，你相信呢？这个字体一定写的不好，六岁这个文词文句也一定写的不好。那么既然字体也不好，文字也不好，为什么缘故这个老宣教士看得这么宝贵？这个老宣教士看得这么宝贵，并不是他的字体好不好，也不是他的文字好不好，老宣士看得这么宝贵，乃是这个女孩子在六岁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单纯宝贵的心智心灵。所以他被称为宝贵是什么呢？因为他爱他的心被称为宝贵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被神称为宝贵，神的灵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也就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被神称为宝贵。那么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代要属灵的军队，在这个世代的也要属灵的武器，要是有属灵的军队，也有。